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警告俄罗斯不可以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俄罗斯南部弹药库起火燃烧，一个星期内第二次。美韩联合军演进行期间，俄军机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美副国务卿谢尔曼、中国大使秦刚会谈超过一个钟头，聚焦台海议题。美国德州大旱，干涸河床露出1亿1300万年前恐龙足迹。FED 官员指，通胀比预期更耐，是目前最大的担心。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国外交部门星期二警告，俄罗斯未来几日正加快步伐袭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机关。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持续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尽快离开乌克兰。星期三是乌克兰摆脱苏联统治并且是独立31周年的日子，同时亦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六个月的时候。在频频的警告声之中，几乎亦都取消了庆祝独立日的公开庆祝活动。而据一名匿名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最快24号当日就会宣布对乌克兰的新安全援助方案，总额大约在30亿美元左右。这将会是俄罗斯六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最大笔军事援助费用。新军事援助是使用国会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所拨的款项，比拜登政府能够向军火合约商购买武器，而不是由美方库存直接提供。美国的匿名官员表示，新军事援助似乎不包括之前未曾提供的项目。另外，由于军火合约商还需要经过采购，新武器可能要几个月之后才会运抵欧洲。俄罗斯南部邻近乌克兰边界处的一座弹药库星期二起火燃烧，这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发生同类事件。地方官员表示，高温是今次弹药库燃烧的罪魁祸首。俄罗斯贝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说，弹药库开始起火燃烧之后，提莫洛夫附近的民众随即撤离，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提莫洛夫以及距离乌克兰只是15公里的索洛提居民，上星期也曾经因为附近弹药库起火而撤离。州长格拉特卡夫并未讲明当日的火灾是发生在同一座弹药库，还是已经被迁移的弹药起火燃烧。不过他几个月前曾经怪责乌克兰军队在贝尔哥罗德州和周边地区纵火。贝尔哥罗德州距离莫斯科大约650公里，对于高温导致弹药库起火，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二在推特发表文章讽刺说，几个月之后我们将会查明俄罗斯弹药是否会因为寒冷而爆炸。因为俄罗斯突然发生爆炸的五大主要原因分别是冬天、春天、夏天、秋天以及吸烟所致。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二表示，几架俄罗斯军机星期二进入南韩东部的防空识别区。为了预防偶发的情况，南韩方面已经按一般战术惯例派出军机应对。美韩22号展开的联合军事演习目前仍然进行紧。俄罗斯官方传媒塔斯社较早时候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讲法报道，两架 TU-95MS 轰炸机已经按照计划在日本海的公海上空完成任务。在部分的飞行区里面，南韩空军出动 F-16 战机作为回应。一般军机在进入其他国家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会事先通报，但是俄罗斯今次就未有事先知会南韩。韩俄之间目前亦都没有设置事前通报军机训练等军事热线。报道指出，俄罗斯军机每年大约会飞入南韩东部防空识别区几十次，而南韩军方通常就不会公开相关的情况，除非俄国军机深入到西部海域或者中俄军机联合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外界推测，俄罗斯军机今次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是针对目前美韩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在国务院会见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双方会谈长达1小时40分钟。今次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个月初访问台湾之后美中资深官员的首次会晤。不过相比去年8月和今年3月和谢尔曼会谈之后大方接受媒体访问不同，秦刚当日步出国务院大楼的时候面色略为凝重，面对传媒采访只是以多谢大家作为回应。而被问到当日会面是否谈及台湾议题的时候，秦刚就回避没答，迅速开车离开。而在美国方面，截至发稿为止，国务院亦都未依循同其他国家代表使节会面的惯例，在事后发表会议摘要，或者讲明双方会谈重点，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国务院只是较早前向美国之音简短透露，谢尔曼星期二同秦刚重点讨论台海议题，亦都触及美中使馆外交运作，同 COVID-19 限制措施，以及对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等议题。这个月较早时候，美方曾经指责北京单方面制造危机和改变现状，试图建立台海的新常态，并且批评中方的反应已经过度。据德萨斯州一名地方官员星期二表示，由于德州干旱，导致一条流经恐龙谷州立公园的河流干涸，露出大约1亿1300万年前恐龙在当地留低的足迹。根据官方上传的相片显示，在这条两边绿树成荫的干涸河床，可以看到一串三指脚印向前伸移，并且写着这个是全世界最长恐龙的足迹路线之一。德州公园暨野生动物管理厅官员贾西亚说，干燥天气令这些足迹暴露出来，由于这个夏天过于干旱，河流在很多地方干涸见底，令到公园里面发现更多的恐龙足迹。贾西亚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较新的足迹都在河流的水底，通常充满沉积物，不会见到。据了解，最近发现的足迹多数都是属于高棘龙，这种恐龙成年的体重可以达到接近 6.35 公吨，高4.5公尺。此外，公园里面还有波塞冬龙留低的足迹，这种恐龙可以高达 18.3 公尺，大约40公吨重。恐龙谷州立公园位于德州达拉斯市西南方，根据官方网站说，这里曾经是古海洋边缘地带，留低不少恐龙脚印。据明尼阿波里斯联署主席西卡西利星期二表示，他目前最大的担心是美联署可能误判物价压力的程度和持续性，需要采取更激进的加息措施来抑制通胀。路透社指出，卡西卡里是联邦准备理事会19名决策者之中最鹰派的一个人。卡西卡里预计美联储需要在明年底之前再提高2%息口，目前是已有1/4厘至到2.5厘。卡西卡里说，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如果美联储错了，市场亦都错了，这种通胀比美联储或者市场预期的水平要高得多，咁美联储将会唯有比预期更加积极，并且持续更长时间，令到通胀回落。卡西卡里表示，而家美联储需要收紧货币政策非常明确。如果通胀率系4%，美联储将会有能力放慢加息步伐，确保唔会过度加息。但系而家通胀毕竟唔系4%，喺通胀咁高嘅情况下，卡西卡里认为，美联储需要确保在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通胀正在回落到 2% 那阵才能够放宽行动。
面对中共的处处准逼，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正在进行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改造。据美国之音24号报道，多名军事专家表示，目前关岛的防御能力不足以应付中共的全面导弹攻击，亦需要尽快升级成功，以提高关岛在危机爆发后的存活能力，保护岛上的美国公民，亦有助降低中共军队攻占台湾的成功率。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8月16号报道，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 乔恩希尔近日出席2022年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的时候表示，关岛现在面临着进化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共的威胁。美国2023财年预算申请要求为关岛防御工作拨款8亿9200万美金，包括为导弹防御局拨款5亿3900万美金，为这个系统的陆军和海军拨款3亿5300万。美国五角大楼上个月宣布将在2028年强化对关岛的导弹防御。希尔中将表示2026年至少要在关岛建部分的额外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23号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讲话，参加了由乌克兰主办的第二届克里米亚平台峰会。马克龙在讲话中敦促国际社会在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表现出毫不软弱、毫不妥协的精神。这个峰会汇集了支持乌克兰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日表示，北约完全声援乌克兰，盟国完全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瑞典首相安德松就说，瑞典政府没多久将提出进一步的全面支持计划，以加强乌克兰的复原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峰会后的新闻会上表示，乌克兰将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他说，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未准备好与俄罗斯进行有关停火的谈判，因为乌国不想重复明斯克协议的负面经验，这个导致该国失去对其领土的控制。德国政府发言人8月23号在总理索尔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德国准备在2023年对乌克兰提供超过5亿欧元的武器，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持续入侵。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当日表示，斯洛伐克将向乌克兰援助30部 BVP-1 步兵战车，该国则将从德国获得15部炮式坦克。根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专家的分析，欧洲目前正处于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中。欧洲干旱观测站新报告，大约 64% 的欧盟国家处于干旱警告或警报之下。这个集团的专家表示，预计欧盟部分地区的温暖干燥气候将持续到11月。这个会加剧野火危机，并且减少农作物产量。欧盟研究专员玛利亚·加布里埃尔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严重干旱和热浪的结合为整个欧盟的水位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另外，一名联合国官员警告，全球食品价格上升以及气候紧急情况引发的商品短缺正威胁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自从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极度饥饿的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在大流行之前有1亿35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但在过去两年当中数字增加了一倍几，达到2亿7600万。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45个国家的5000万人已经处于饥饿边缘，80个国家还有3亿4500万人面临饥饿，比年初增加了 25%。台湾总统蔡英文在823金门炮战周年纪念日向到访的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任何威胁都无法撼动台湾人民保卫国家的决心。他还期望同民主伙伴一起共同抵御威权国家的威胁，捍卫区域和平与稳定。胡佛研究所代表团团长、前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退休海军上将詹姆斯·埃利斯在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时候，曾经指挥独立号航母战斗群，并协调另一艘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台湾附近海域应对当时中国试射导弹可能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他说，代表团对台湾及印太地区继续受到威胁深表关切，亦担心台湾受到的安全威胁对全球半导体供应构成的潜在威胁。 艾尼斯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表明美国要同台湾合作，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胡佛研究所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前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和几位前美国大使。根据加州州立大学 San Bernardino 分校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份新报告，从15个主要城市警察部门搜集的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由偏见引发的事件平均增加了大约 5%。这15个城市的总人口是2550万。相比之下，根据这一份报告，这个中心从52个主要城市收集的更大样本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激增了近 30%。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反亚裔袭击事件激增，促使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了旨在打击仇恨犯罪的立法。拜登总统在2021年5月签署的新冠仇恨犯罪法案设立了一个新的司法部职位，以加快对同新冠相关的仇恨犯罪的审查。在该法案一周年纪念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司法部表示，从2021年1月以来，已指控40多人犯有同这个流行病有关的仇恨犯罪。白宫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上个礼拜宣布，拜登将在9月主持一次白宫峰会，以对抗仇恨引发的暴力对我们的民主和公共安全的腐蚀性影响。一名美国联邦法官礼拜二要求前总统川普提供更多证据，以支持他之前提出的希望取回被联邦调查局扣押的材料的动议。川普在礼拜一提出动议，要求法院任命一位第三方特别主事官，要求当局提供更详细的没收物品的清单，并归还任何不属于搜查令指定范围的被扣押物品。这份动议提出了关于川普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担忧，并表示应该任命一名独立的特别主事官。动议文件还说，鉴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待川普的方式，他们没办法相信这个执法部门会妥善处理这些被没收的物品。由川普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艾琳肯农礼拜二表示，他已经收到了这项动议，但他希望川普能够再提交一份详细阐述这个案件的文件。艾琳在一份命令中说，为了帮助做出适当裁决，在2022年8月26号或者之前，原告应该提交一份关于这个动议的补充文件，进一步阐述一些内容。